很希望大家如果特别去过苏州园林的话，能够在今天我们谈的这个十七回里面，把你曾经游过园的记忆重新找回来。我们看到游园几乎已经变成中国古典美学里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大家都知道明朝汤显祖最有名的一个戏剧叫《牡丹亭》，《牡丹亭》里面最重要的一场戏就是游园惊梦。那这个游园你也可以感觉得到，游园我刚刚提到变成了象征，是因为在这个戏剧里面有一个十六岁的杜丽娘，被她的父亲压迫着读很多很多的十三经，然后变成一个很礼教束缚的一个女孩子。可是十六岁她的青春，然后刚好到了春天的来临，最后她去游这个花园的时候，看到所有的花的开放，然后自然的那种春光烂漫，她忽然感动说，我的身体怎么会这样被荒废了。所以她在那个游园当中，她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个男孩子来跟她发生了情感的关系。所以游园惊梦，我们可以看到在戏曲的传说里说，当年这个戏剧在江南演出，很多的女孩子自杀的。我们不太能够想象怎么读了一个游园看完这个戏会自杀，因为她的生命被她的青春被束缚了。所以游园我刚刚提到是一个象征，是说游园找回了生命里面的某一种本源，她把人从礼教里面解放出来。我们注意一下，礼跟教都是规矩，都是限定，都是限制，都是禁忌，告诉你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一大堆东西都要合于礼。可是在青春的时刻，很可能他为情所动，他希望渴望爱，那么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个冲突。所以从某一个意义来讲，游园这个戏所谓的园林是把礼教里的人救出来，让他能够得到一个疏解的地方。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园林这个建筑，如果你只从建筑史上去看，它也只是一个设计而已。可是我觉得它如果从人文角度来看，园林是一个中国儒家文化里的救赎，它救赎了很多人。你可以看到所有后来明清的戏曲小说发生情感的故事都在花园里，他不太敢在那个正殿发生感情。那在正殿里他做出来的样子是一个很庄严很端正的样子。所以用心理学来讲，刚才看到这个笔直的大路通下去的正殿，它是一个现实世界。有园林是什么？园林是你的潜意识的世界。我们在谈到审美的时候，常常谈到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所谓的 subconsciousness， 就是人在平常做人，现实当中做人做得很辛苦很累的那个部分，你会休闲当中会解放的那个部分，那是你的潜意识的自我回过来了。所以我希望今天我们谈到这个游园，你可以看到贾政是一个做大官的人，贾宝玉的爸爸，那么他一生都在官场，所以每天应酬，所有的这些人来人往的这种敷衍虚伪，然后这一天他游园的时候也似乎被救出来了一刹那。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在游园的过程里，他刚好就碰到了宝玉，因为宝玉那天这个花园盖好，宝玉就先跑进去玩。因为上第十六回大家记不记得，是贾宝玉的一个好朋友叫秦钟死掉了，所以宝玉很难过，就觉得他的一个好友去世，然后就有点闷闷的。那贾母就很担心他，就说要不要把他带到花园去走一走玩一玩。有没有发现花园常常是治病的地方，就是人在现实当中受苦跟受伤的时候会到花园里面去求助于一种治疗。因为花园基本上是山水，它是自然。中国一直相信这个跟西方有一点不同，西方常常人在现实里面受伤的时候会求助于宗教，我觉得中国很特别，是求助于山水。所以我们的山水画这么发达，我们的山水诗这么盛行，我们的园林建筑这么发达，是因为他觉得山水可以帮助人去痊愈，可以治疗他的心灵。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在东方跟西方的美学有很大的不同啊。在现在欧洲还是一样，我的欧洲的朋友，你知道他在现实里受伤的时候，通常他就会走向宗教，走向教堂去求助于宗教。可是大概在东方，通常他也会走向部分的宗教去拜拜什么，可是大概尤其在文人的世界，他并不走向宗教，而是走向山水。比如说你在苏东坡的世界就看得很清楚，他每一次被贬官，每一次政治的失意，他都走向山水。他会到了杭州，在西湖说，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他会告诉自己说，我虽然现在不做官，虽然会被贬官，政治上是受伤失意，可是我在 西湖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一片这么好的山水，而这个山水不管是晴天雨天都很好。他其实在提醒自己，生命得意跟失意其实都可以过得很快乐，你不见得得意就忘形，失意就很颓丧。好，这里面其实都有一个他的山水哲学在这里。所以最后我们看到园林艺术等于是把文人向往的山水搬进到园林。所以如果大家去过苏州的网师园啊，网师园其实就是讲钓鱼的意思，就是用网子来捕鱼的这样的一个渔夫叫网师，从这个典故出来的。那我们知道说屈原在自杀以前不是在汨罗江边走来走去吗，碰到了一个渔夫划着船来，那个渔夫就劝他说啊，全世界都喝醉了酒，你干嘛一定要不喝酒，你要装清醒，那全世界都很脏，你干嘛一定要这么清高，意思其实劝他不要自杀。那屈原当然个性不同，他就觉得说他要坚持他的洁癖，他就自杀了。可是渔夫这个典故就变成了中国文学里非常有趣的一个象征，就是说你不要去故意跟这个世界产生这么悲愤的感觉，你不妨跟大家一起随波逐流。那渔夫就代表了另外一种，就是有智慧要活下来，即使看到社会不好，时代不好，可是我还跟着一起这样活下去。所以渔夫变成了一个象征。所以网师园这个网师来自于这里，就是这个人一定可能做过官以后，他觉得别人贪污啊什么之类的，那他也很难过，他最后退下来，退下来就说我干脆去捕鱼为生。那当然大家知道网师园这么精致，住在园子里的主人不可能去捕鱼为生，可是他会把自己称为网师，就是渔夫。那么这个园林是现在苏州一般被认为最典范的啊，已经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指定的人类遗产。如果大家去纽约的话，纽约最有名的这个博物馆 Metropolitan 大都会美术馆在顶楼的部分仿制了一个网师园，把网师园当时是大概在80年代的时候，从苏州请了一批的工匠把这个网师园整个复制在这个博物馆的顶楼上面，连假山芭蕉全部都仿制出来。那我在台大的城乡所的学报里面写过对这个当时仿制的这个介绍。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很有趣的一点，就是苏州其实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商业城市，它并没有太多的自然，可是所有的拙政园、网师园它是借景。所谓的借景就是说我用假山来代替了真山，我用引水来代表了真的河流。所以在它这个网师园，网师园最有名的是因为它的面积非常的小，它根本不大的，你可以看到它可以复制在这个大都会博物馆当中。所以这个园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园，当然它复制的不是全部，它复制的主要是网师园里面有一个叫做殿春仪。殿春仪也可以说是网师园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建筑的景。那么空间很小，所以当时在大都会美术馆复制这个园林也找了很多的建筑学者特别讨论关于中国园林的布局。那么这个中国园林的布局等一下大家在17回里面就可以感觉得到啊，就是贾政带了一批人跟宝玉进到这个花园，这个花园刚刚盖好，一进去以后什么都看不见，就是一带青帐，就一带假山遮住，什么都看不见。然后进去以后，你发现贾政他们第一个赞美是说"好山，好山"。